刚才说像丁良才弟兄们他们的看见，但是在丁良才弟兄那个时候，或者说四福音他这个或者说福音书房他们出版这个书的时候，那个时候呢，这个还是缺少很多考古的资料，很多资料我们不清楚。那今天呢，我想我们是很清楚的，所以呢，我想我们现在就大概再有一次的拼图。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如果可能，你们把它记录下来。那么有可能呢，你们可以听听录音带。那么最要紧，把这个事实一定要把它记住。然后你再来读圣经呢，这个对我们就有很大的帮助。因为你事实找到了，你才能找到亮光。否则的话呢，你就会发现那个光呢是不清楚的。所以我想，首先呢，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光，把它呢弄得非常的清楚。所以我想，我们还是读两个地方开始。我们就会现在我们就根据目前我们所能找到的资料，再把四福音呢再重读过，那么这个180天大概是这个样子。我们先来看一个马太福音19章，马太福音19章呢第1节，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离开加利利，这是最后一次离开加利利，那是很明显的。然后来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那现在我们说过这个不是比利亚，这个就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那么这很清楚。然后下面说有许多人跟着他，他就在那里把他们的病人医治好了。那么这个地方根据我们刚才所读的约翰福音第10章呢，主耶稣住在那里，那不止住在那里，而且有很多人相信他。但是呢，约翰福音啊，那是到了冬天了，这个还得秋天，因为他们刚刚是从这个黑门山下来。黑门山呢，彼得说要打3座棚，可见是祝棚节的时候。那祝棚节呢，是秋天的时候。祝棚节呢，那么所以那个时候呢，到逾越节大概还有6个月。所以呢，我们知道说，当你读19章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主耶稣根本一开始他。根本不知道比利亚，根本就到约旦河外的伯大尼，然后那里有很多人跟随他，同时呢有很多的病人医治好了。那等到冬天的时候就已经很多人信他了，我想这一点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然后我们再来看马可福音第10章，马可福音第10章第1节，耶稣从那里起身来到犹太的境界并约旦河外。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主耶稣一开始那么从黑门山下来以后，回到伯大尼加百农，一离开加利利以后，那么很自然的他就到了约旦河外的伯大尼，众人又聚集在那里，所以很多人聚集在那里。然后他又照常的教训他们，然后呢下面有法利赛人就来问说，人休妻可以不可以？你知道为什么他们问这个问题？和当时的地缘发生关系。因为在那个地方不只有法利赛人，而且有一般人，就是所谓的这个犹太人中间的奥秘派。那么这一般人英文叫 Essenes， 应该可以翻，我知道有一个翻译叫爱色尼。那么这一般人呢叫爱色尼人，不是法利赛人。那是爱色尼人，我们说过他们主要的是不结婚的，他们是禁欲主义，所以他们男的个个都像和尚一样。那么不要忘记，就是他们呢把圣死海的古卷给我们，他们是抄圣经的。那么我们说过有可能呢，这个有可能施洗约翰呢就是过继给他们的，因为他们没有第二代，他们第二代都是领养的。所以呢我们不要忘记，那个时候的爱色尼人呢不止在耶路撒冷，不止在死海，那么在这一带呢，尤其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特别多。那么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说法利赛人呢和爱色尼人他们在婚姻上有一许不同的看法。这个法利赛人呢是比较宽一点，你只要给妻子休书就可以离婚，这个很明显的就可以离婚。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离婚有很多的借口，比方说太太把饭烧焦了就可以离婚，你给他休书就可以，或者盐放的太多叫你血压高了也可以离婚。那么这个是法利赛人，但是呢，爱色尼人不可以，这个所谓爱就是这些的奥秘派所不可以，是绝对神所配合的人绝对不能够分开。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他问这个，当我们的主讲这些问题的时候，和当地的情形有关系。但是非常有意思，我们的主讲这一段，你读马太福音的时候， 圣经告诉我们说，摩西给你们修书是什么意思啊？是因为你们心硬，但是起初不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为什么叫做约旦河外的伯大尼？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就是我们主工作的开始，我们主工作的发源地，呼叫门徒的发源地就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那么现在呢，他很明显的给我们看，等到后来慢慢人走的样子，主告诉我们说，起初不是这样，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后来呢，因着你们心硬，神许可你们，所以这个是神许可的旨意，不是神永远的旨意。所以你要分清楚什么是神许可的，是什么神旨意的。比方说一个父母年纪大了，慢慢的他对女儿有个选择，那么好了，结果呢，这个女儿呢有另外一个选择，她的选择结果你明明知道她是撞墙的，但是呢她一定要呢，结果父母赞成不赞，答应不答应，父母还是答应的。但那个旨意呢是许可的旨意，不是她原始的旨意。所以我们要记得，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人失败了以后，那么现在你看见神的旨意有两种，你到底要神许可的旨意呢，还是要神原始的旨意？所以当我们的主讲这一段的时候，就把人带到起初去，带到创世纪去。那我想这个不是我们这里的重点，但是我这里的重点，我希望提醒弟兄姊妹两件事。这个第一件事呢，就是或者我们还是翻到马太好吧，马太十九章同样的一段故事，因为我说那样那里就更清楚了。这个马太十九章哈，你看这个主说第八节，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那么好了，下面我们的主就对这件事就解决完了。然后呢，第十一节，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才能领受。因为有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那这里讲了阉人的时候，很明显是指着这些爱色利人说，因为爱色利人他们就是禁欲主义者。所以你如果从这个两个一放在一起的时候，我想就很清楚很清楚。但是现在还有一点呢，我们还要回到马可福音第十章，我们再回头看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十节，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十节，到了屋里，门徒就问他这事。耶稣对他们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那么好了，那么现在我们不去管这件事，但是我们这里有一个问题很有意思，就是耶稣到了屋里。所以现在你明白吗？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能够住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意思就是说，他当初怎样在伯利恒，在伯加百农借了彼得的屋檐，那现在呢？很明显的，不知道他住在哪里，没有人告诉我们。也许是他的亲戚，也圣经没有说。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他有个工作的中心呢。那么这里呢，他可以寄人篱下。那么这里有了屋子，那么在屋子里面呢，那么门徒们问他的时候，他就可以把这事就告诉门徒。所以可见呢，那时候门徒和主耶稣呢就住在那个屋子里。那么这就是在约翰福音所说的住在哪里。我想这样的话呢，我们就非常非常清楚了。那么如果这一点解决了以后，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现在就很容易解决了。那么这个是好多年呢读圣经的人一直非常困扰的。这个困扰是什么呢？就到底主耶稣啊是从什么地方打发七十个这个门徒出去？那么你如果仔细的读，我们看看路加福音好不好？很简单，你看看路加福音从第九章开始。所以现在你大概可以知道一下那个事情的经过。我们看看路加福音第九章啊，你看路加福音第九章。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五十一节呢，就告诉我们，我们的主现在要往加利利走，不要往耶路撒冷走了。那么所以呢，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就定意向耶路撒冷去。所以从此以后，那条路是面向了耶路撒冷路，那一条路呢就是向着耶路撒冷，换句话说，这就是十字架的路了。那么你读下去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你就知道啊，这个很明显，你读下去的话，很明显你就晓得说，这个很明显你就晓得说，这个他就到了什么。本来我们主耶稣想从那里呢，可能就到了耶路撒冷， 但是到了撒玛利亚的时候，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他，那因着不接待他的缘故呢，他就往别的村庄去了。所以大概就是这个时候呢，因为那个地方呢离开这个约旦河外伯大尼不算很远的，所以呢如果你把它拼图放在一起的话，那么你再比照马太福音所说的主耶稣一离开了加利利就到了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把这两幅图画放在一起呢，那么很明显的，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主并没有直接从撒玛利亚到耶路撒冷，从那里呢就转到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那么这是路加福音特别给我们看见。那么在这段路程里面，那么他对人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连枕头的地方也没有。那么弟兄姊妹，那你就很明显看见，你真的要做主的门徒，现在这条路呢乃是十字架的窄路。等到你弯到约旦河外的时候，我们的主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连枕头的地方也没有。然后另外一个人说，容我先去埋葬我的父亲，我们的主说，你让死人埋葬死人吧。然后下面呢又有一个人要跟从主，但是结果他说，先容我去辞掉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事情大概就是发生在撒玛利亚一直到约旦河外伯大尼那一块那个地方。那么如果主耶稣要在那里打发人出去的话，他一定要有个中心，他有个地方可以住的。就像当初我们的主打发门徒出去是从加百农打发出去的，后来他们又回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早期的弟兄们读圣经的时候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的主在耶路撒冷是没有根的，他每次只是过个节就是了，所以他怎么从那里出去又怎么从那里回来，那么这些人到什么地方去呢？那么最稀奇的就是你读到第十章第一节，这是以后主又设立七十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在他们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换一句话说，这次主打发七十个人呢是要叫他们做先锋的。我们的主前面呢要到好低的地方去，不过让他们先走在前面。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这就证明说我们的主他已经有个蓝图，他知道前面要到哪几个城。那么弟兄姊妹，到底他要到哪几个城呢？你如果读路加福音这个第十三章二十二节就很清楚，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现在你明白了，起头他打发七十个人出去，那么那个时候我还不清楚那个蓝图，后来我们才晓得，当他走这条十字架路的时候，当他走这条往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沿路呢要到各城各乡教训人。所以弟兄姊妹，你把这两节圣经放在一起呢，就很明显的，原来我们的主他要打发七十个门徒在他前面先走，一面走呢，然后他一面要一路南下，要一路的就走这条路，那么然后呢门徒们也可以回来告诉他。所以弟兄姊妹，那表示一定有个中心，那个中心什么地方？那中心就是伯大尼，约翰的河外伯大尼，他所住的地方。他不是和门徒进到屋子里去吗？所以从那里他可以打发出去，他也可以最后也可以到这里来报告。所以第十章呢，就是门徒们怎么被打发出去，后来呢他们又怎么回来。所以弟兄姊妹，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当你这样读的时候，你就知道说现在呢每一个拼图该站的位置呢就通通站对。那么所以当你这样来看的时候，现在弟兄姊妹你就很清楚，原来在我们主的蓝图里面，这条路呢是一直沿着约旦河谷一路南下，最后呢到了最低洼的地方，然后过了耶利哥城就到了哥哥他山。所以呢这条路就是圣经所说的那个十字架的道路，那条路是越走越卑微，那这条走的路的目的就是把生命分给别人。所以弟兄姊妹，所以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所指明给我们看的这一条路。那现在同时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主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是差遣十二个人，为什么在这里他是差遣七十个人？那么我们知道路加福音啊，那个福音是关系万民的， 不只是犹太人，如果十二个人的话，那就给你知道说他是主要的目的是到以色列人迷失的羊那里去，所以呢以色列是二个支派，所以呢是十二个人。但是这里就不同了，这里呢主耶稣打发的是七十个门徒。那为什么七十个门徒呢？